感谢主，我们这礼拜进到继续来读大卫哈。上一周我们是讲到关于大卫的历史哈，里面有许多我们该学的功课哈。这个在他身上怎么从这个像日出一样升起哈，但是很可惜到后来他是像日落西山一样。那种光景令人这个很觉得可惜惋惜哈。那但是呢，我们到这一周的时候啊，它的题目叫做大卫预表基督，这真大卫哈，他说是神要来之国的王哈。那我在这边信息啊，在开头之前我先解释一下，这一句话是说大卫在旧约里头啊，他是预表着基督这真大卫。意思是说在旧约里头有许多的事物，有许多的人物哈，他们都是成为基督的预表。所以在新约里头哥罗西书第二章的时候特别说到，他说到这些都是影儿。他说那实体是属于基督。你要知道，你看到一个影子一定有一个实体它存在，没有实体这个影儿怎么有意义，对不对？他就说到，他是他说我们所有看到旧约的里面有许多祭物啦，有许多的预表啦、表号啦，甚至人物他那个实，他都不过是一个影儿，是吧？就好像我们在地上有夫妻的生活，你要知道，我连我们夫妻的过的生活夫妻的关系还是一个影儿。那实体是指的基督与教会说的。所以说我们读到大卫的时候，当然大家必须要一个真实的认识到，基督才是那真正的大卫。他说这位大卫呢？他是真大卫他是神要来之国的王。意思是说他有一天他要把国度要带回来。那这个国度里头呢，他是来做君王的。这样的话我们对这篇信息就比较了解了。那但是呢，我还是要帮着大卫说一些话免得大家因为上周我也在台上也把大卫也骂得很那个是因为大卫实在是在这个他一生里头很可惜他犯了粗鄙的罪那在这件事情上面神是厌恶到极点但是呢，若是你若用整本圣经的眼光从新约旧约读到新约的时候，你就知道大卫在神的整个评价中他是立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地位。因为不只是在撒母耳记他甚至呢在使徒行传到了十三章在保罗的传讲的时候他说到大卫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意思说只有大卫他知道神的心他甚至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成为神心的心中渴望要完成的。那这个大卫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渴望我们也是能够像大卫一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圣经里头特别提到就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头三十六节他说到他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代的人。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把一些人排在我们的周围，但愿我们都是有一颗像大卫的心，我们好好的在神面前忠信的服侍他们有一天我们睡了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说我们是服侍了那一代的人所以说他说在列王记上十五章的时候特别说到，在他一生中除了乌利亚的妻子而跌倒犯罪的那件事以外，他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上面信息说到大卫有两件错的，对不对？一个是他去 摩取啊乌利亚的妻子，对不对？说了他后来犯了杀人的罪，甚至呢把人的妻子啊哈夺过来成为他的妻子哈。那这个是啊得罪神。那第二件事情是啊，大卫到晚年的时候，他数点他的百姓，对不对？好，这个他的用心啊，他因为可能是没有得到神的允许，也许是出自于啊他的骄傲哈。那但是啊，无论如何，他那个数点，啊，最后神就用最后用瘟疫啊来审判，知道？但是呢，也借着这次的灾祸，大卫啊悔改之后，那神就指示他建造圣殿的地方。所以啊，大卫啊两次的犯错啊，都得到非常好的结局，啊，因为可以看到人的过犯加上他的悔改，啊，就是说他的过犯，他立刻悔改，悔改之后，啊，加上神的赦免，就产生出啊所罗门，也产生出啊建造圣殿的地基。所以啊，这个事情其实在神眼中啊，他是有一些安排让大卫啊认识自己。但是呢，以大卫啊他一生的侍奉来讲，哦，神说啊他还是行我眼中啊看为正的事，因为他跟其他的君王是不一样的，哦，他也是，啊，完全服神设立的权柄。他在 上周我们的信息里头知道他怎么，这个尊重啊扫罗啊，他是神的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在那边呢，啊，不敢呢，啊，有任何的触碰。他说我断不敢，绝不。那但是呢，所以在这里头，他为我们立了好的榜样。那而且他在一生的中间呢，啊，他都是啊代表着啊一个征战的基督，他一直是为着神的权益在地上征战，建立神的国度。哦，所以说可以说他在平生的日子里头啊，他是尽一切的力量，甚至在最困难的为难的中间啊，他还是为耶和华的殿啊是预备材料。哦，所以甚至他预备到一个地步，圣经描写到说啊，他是废寝忘食的预备。哦，他这样的摸着神的心啊，所以说啊，神到最后啊，他是亲自见证说啊，大卫啊是一个合我心的人。但愿我们在这个信息的一开头的时候，要把大卫啊，他那个地位啊要标出来啊，他在神眼中是非常高的地位啊。何况我们在我们的一生里头，不知道犯了多少个罪啊，哈，得罪了神啊，大卫啊绝对比你我啊要强得多了啊。那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以后，我们再来看到这边信息啊，一开头的时候讲到大卫是预表基督啊，这真大卫。我想故事啊，横川弟兄啊已经啊形容了。那所以大家回头啊，你自己要去把撒母耳记啊这一段大卫怎么在开始逃亡的时候，他其实在刚刚开始过逃亡生活的第一站啊，他就是啊非常的狼狈。因为他逃出来的时候连刀也没有带，什么手上都没有，而且是，啊，看起来已经，啊，有，啊，一段时间没有吃东西了。所以他去找这个祭司啊亚西米勒的时候，他很相当的狼狈。那亚西米勒说，你怎么是单独一个人？到底是他是一个人还有没有跟随者？有没有？有。因为你读圣经的时候，他后面就说到我们哈，他们哈，意思说哦，我后面还有一些跟随的人。他就跟他说，一口气要了五张饼，哦，因为普通一张饼要那么大，你要五张饼的话要来干嘛？哦，当然是很多人要吃啊，对不对？哦，他还是有一些，啊，跟随他的人，哦，那在这次，啊，我在读经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那一天，啊，是安息日。为什么读得出来？哦，因为，啊，圣经上很特别的在利未记啊24:8说到，每安息日啊，要常常的把饼摆列在耶和华的面前。意思说，陈设饼啊，一个礼拜啊，只有一天呢，啊，要把热腾腾的饼啊，要摆在啊这个陈设饼的桌子上。啊，当这个饼啊热的摆上去的时候，就把原来的它有12饼哈，啊，分成两摞哈，一摞是6张哈，啊，他就把它撤下来哈。啊，那 大卫吃的是热腾腾的饼还是撤下来的？哎，撤下来的，是当天啊他才撤下，他说我当时啊才刚刚才撤下来、哦、那大卫啊太高兴了，他就啊这个祭司啊就给大卫啊还有跟随他的人吃。那等到新约的时候，这个主耶稣啊带着门徒啊经过这个麦田的时候啊他们啊实在是太饥饿了。结果后边呢有一群啊法利赛人呢、啊、跟得紧紧的，他就看那个门徒在干什么，哈、哦，那门徒啊饿到一个地步啊，哈、哦，就掐起啊已经啊刚刚成熟的这个麦穗啊，掐出来非常饱和、饱满、丰满的籽粒啊，他掐了麦穗吃。有没有人干过这事啊？啊，我小的时候我有很好奇啊，我经过这个稻田呐、啊，看到那个黄金的那个垂的头的那个麦子，这个稻子啊，我也是啊，把它掐起来啊，放在嘴里吃吃看，因为小的时候听过这故事，想吃吃看是什么味道，哎，壳很粗糙，但是啊，里面呢、啊、咬一咬会有汁浆会出来啊，它啊吃一吃啊，你抓了一把啊，也是能够吃饱，在那一天呢、啊。他的门徒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就立刻指责啊，主耶稣说啊，你的门徒啊在安息日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啊。那主这时候抓着一个机会，告诉他，启示他一件很重要。他说你有没有读过啊，撒母耳记啊，大卫啊，他在这个饥饿之时啊，他带着门徒啊，带着跟随他的人啊，怎么到圣殿里头啊，吃了这个。这个陈设饼啊，这个陈设饼，我再说啊，在圣经里头有两个翻译，一个是陈设饼哈、啊，叫做就是摆列在那里的哈、啊，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叫做面饼，面饼不是说那个饼很大，像个脸孔一样，不是这个，它这个面是说啊，这个饼是摆列在陈设在啊耶和华的面前。那祭司们呢是有神的同在，在那种同在中享受他的，这个英文里头、啊、叫做 the bread of the presence 就是说同在满了同在，那个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同在，翻成面饼，就好像我有的时候下班了回来很晚了我要吃晚餐，这个我姊妹啊，她也虽然她也吃过一点，但是她会大半都等我他是到最后我坐下来的时候，他也陪我一起祷告。那他一边啊，我这边吃的时候，他看着我吃。哎呀，这个他啊很享受我吃的表情啊，这个他也、啊、这个在过程中也很得安慰啊，他也就陪我说说话聊聊天啊，我们很珍惜这样时光啊，这个是其实是、啊、最享受的时刻，因为、啊、我蛮有他的同在啊。那这个，所以啊，这个祭司啊吃陈设饼，就是主要是要享受他的同在。主就是、啊、告诉他们说啊，你知不知道啊大卫做的事情啊？那刚才弟兄们已经讲得很清楚啊，因为时代转换了啊。为什么我们看出时代转换？在撒母耳记一开头的时候，第二章的时候、啊，就那里就说到啊，在他说啊。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信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稳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啊，你家所剩余的人都必来叩拜他啊，求块银子啊，求个饼啊，求你啊使我有份于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意思说真正的一个忠信的祭司啊，是指的谁？当然是最后是指的基督来说的。基督是啊，那个真正的忠信的祭司，在这里头好像是一面是指的撒母耳来说的，但是呢，另外一面他说我要为他建立啊稳固的家，这句话呢，其实是指的大卫说的，意思说他一生呢、啊、都要在我的面前要行，到最后什么？他说啊，你们这些所有做祭司的。都要向他讨饼吃啊，意思是说啊，在这个时代转换的过程中间呢、啊，啊，借着撒母耳跟大卫啊，整个时代已经啊扭转过去了，已经换成了什么君王的时代，意思说君王是在什么，在祭司之上的， 啊。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所以大卫啊，带着这个他跟随的人啊，到这个祭司啊亚西米勒的面前啊要饼的时候，亚西米勒是吗？圣经上写的他是啊战战兢兢的，很害怕，对不对？他要什么他就给什么，甚至呢，他竟然把这个橙色饼啊，刚刚撤下来的橙色饼啊，就交给大卫。所以啊，大卫啊，在那次啊，他就吃了这些啊，原本他没有该吃的哈，但是呢，他今天的地位啊，不仅是君王，他在神面前呢、啊、也是祭司，所以说啊，他能够、啊、享受这一份。所以呢、啊，当主耶稣告诉法利赛人说：“你知不知道真正的大卫是谁啊？”哈，今天呢、啊，我才是啊真大卫，哦 ，the real David。哦、他是真实的大卫、哦、今天他带着这个跟随的人、啊、一同来享受的时候，他 说难道 你不知道有在现在有一位、啊、比、啊、殿更大的、
Amen.
意思就是说、啊、这些祭司们、啊、他进到圣殿里头，到圣所里头的时候、哦、外边、啊、所有的事物、啊、都是俗的，今天呢，一进到这个圣所里头啊，通通都是圣的，它是分别出来的。所以说呢，这个安息日的条例啊，在外边呢是用得着，但是呢，对于啊祭司来讲，圣经上很清楚的规定告诉他说啊，祭司每一个礼拜、每一周啊，是什么日子要去橙色饼要摆上去，安息日。安息日要把饼摆上去，安息日要把旧的饼啊，上一周啊摆的饼啊要撤下来，好，而且是当作他自己的食物，哦，他的意思就是说，哦，今天呢、啊、在这里有一位比殿更大的，意思是说这些门徒啊跟着我啊，他就是进到我的里面，啊，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就是、啊、一般呢、啊、跟随基督的人，走到啊进到圣殿里头啊。我们真是啊逍遥自在，哎呀，圣经里头啊讲到大卫跟随他的人的时候，那个光景啊，那个图画很有意思。我每次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在沙漠记啊，实在描写的太精彩了哈、哦。他说啊，大卫啊开始逃亡的时候啊，哈、哦，有好些人啊来依靠他哈、哦，就是在沙漠记上22章。好，第二节他说到，凡窘迫的、欠债的、魂里苦恼的，都聚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首领。啊，这个跟随他的约有400人，他起家是从这样起家的。你以为是他带的精锐部队啊去逃亡啊？没有啊，他是逃亡的时候很可怜的、啊，是啊，结果是什么？凡这是啊没钱过生活的啊。穷的人、啊、去跟随他，欠债的去跟随他、啊、被人家追债、啊、追得很苦的人、啊啊、或者是、啊啊、受窘迫的那魂里苦恼的人、啊、他们通通、啊、汇集到大卫那里，就好像有点说什么那个梁山伯、啊、叫什么、啊、上了梁山、啊、一群、啊啊、所有的人、啊、但是到那里头、啊、经过大卫调教以后、啊哎、通通后来就变成什么都是勇士，与他一同征战，一同得胜。我讲这个东西想的那么细啊，就是讲我们呐、啊。今天啊，我们都是啊，得救前呢、啊，都是、啊、魂里受窘迫啊。哎呀，这个外面欠了一屁股债啊，到时候逼得不得已，主啊，救我啊！哈、啊，人家一跟我传福音啊，所以我们就是啊，成为啊那个跟随大卫的人，而且啊，他带我们真是快乐。啊，常常带我们到麦田里头，啊，甚至啊掐着麦穗吃，啊，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里头很兴奋。我们有首诗歌啊，大本诗歌44首，他那边是讲的说，保守我们无忧无虑，随他而行，直到同乐在那地。哎呀，我们跟随这位大卫啊，真快乐啊！每早晨哦，我们都啊跟随他走。啊，我们在饥饿的时候，他负责啊，给我们啊真实的食物，而且他是什么？比殿更大的那一位，他就是啊安息日的主，啊，他说什么是他算数。今天呢，我们在他的在这个殿里头，我们有基督，好、啊，我们就蒙保守， 我们无忧无虑啊，天塌了啊，有他来在顶啊。所以这边呢，特别描写到这些跟随的人呢，那种啊快乐。所以我周一的时候导读到这些时候经节的时候，我里头啊真是跳跃，我们跟对的人呢。今天呢、他要把我们啊慢慢训练，最后啊都要成为啊他的同伴啊，成为他的勇士啊，成为他最好的跟随者啊。他到最后呢啊，在周一的时候他就说到，他要来我们里头啊，他要来登宝座的。所以跟随他人，跟随到最后怎样？发现他是来做王的。是吧？今天也同样的，我们跟随到最后，他天天喂养我们，让我们吃得饱足。后来你就慢慢的就懂得，主啊，你在我里头要登宝座，要来掌权。所以过我们的这个属灵道家的训练啊，特别讲到说啊，每一家啊，这个夫妻啊，其实都不同的背景，那怎么会生活在一起？感谢主，啊，有一个什么掌权的。啊，他在那边呢，在我叫我们是、啊、要以基督的平安为仲裁，啊，我们什么啊，就是听他的，就我们当我们一同听他的时候，是吧？这个这位真大卫啊，他就大把我们呢带进这个恩典的时代，哈、啊，而且我们也慢慢的认识他在我们身上的地位，啊，让他来做主，阿门。所以一开头啊，就讲到这个，好不好？很精彩，我其实我每一天读的都很兴奋的，哇，这个啊，第二周二的时候他就开始说到这位受苦的大卫，他是、啊、预表着、啊、经过救赎啊之死的基督，意思说基督要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啊、在圣经里头啊描写的最好的可能就是大卫。虽然约瑟他也被卖受苦啊，但是呢还是没有大卫啊这种漫长的这个15年的时间，他在那边呢受了许多的苦，所以啊大卫啊写出来的诗歌啊，他真的是脍炙人口，就是真的是把那个在苦难中啊怎么来倚靠神那个味道完全说出来。虽然在圣经里头讲到基督的受苦有很多的预言，像比如说以赛亚书53章特别讲到说他怎么受鞭伤，他怎么是像这个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那这个都是只能描写到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过程，但是却没有办法描写到主耶稣在地上怎么走到哪里都被人家弃绝，而且是有许多，他虽然把福音传扬给人，但是人呢、啊、到处来作对他，为难他，但是呢他最后他上了十字架。所以说在周二的信息他这边特别讲到说，这些预言呢就是说到基督啊要受救赎之死的苦，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苦的时候他就引用了那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这句话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在午后三时的时候，其实到了那天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后三个小时啊，天色就整个就变暗了，昏天暗地，而且最后他要断气之前呢、啊、圣经上写的说整个地啊都大震动摇动，但是呢在这个前夕呢，主在那边呢钉的十字架经过六个小时的时间，他里头那个时候这个焚烧的审判的火在他里头啊烧的时候，这时候后边的三个小时啊可以说是神在经纶上面啊这个神啊暂时离开他，而且他把所有世人的罪孽啊通通归在啊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啊那个审判的火是啊厉害的烧他所以说啊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弃绝我其实你读啊诗篇啊22篇的时候，像诗篇22篇到24篇啊是一个系列是连起来的，我们大家对诗篇23篇啊都耳熟能详，但是很少人呢、啊、欣赏诗篇22篇，也很少人会欣赏诗篇24篇，但是啊这个从22篇他怎么讲到他受苦最后啊他在复活里头他得着了王位最后他在王以王的身份进到23篇他来牧养他的百姓 这是啊一个系列下来的，所以你必须看到在二十二篇一开头的时候，他就说到大卫啊，在头啊二节十篇二十二篇的第二节到第五节啊，他在神面前有很多的哀哼呐、这个祷告哀哼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干嘛这样子哈、但是呢，真正受苦的人呢、他里头啊非常痛苦啊，但是呢。他在这边虽然痛苦的时候，他到最后啊，他突然就转变了，转成赞美，啊，他说啊，他说这个什么，你的宝座啊是，以色列人的以色列的赞美是你的宝座哈、意思说啊、他已经啊看起来都高昂了，突然呢、到了第六节以后啊，整个又掉下去，他就说到啊、我是虫，我不是人哈，哈、这个那个。所以我们在这边信息就说到、从第六节开始、他声音就转成另一个人、另一个角色进来了，他是基督、因为基督在大卫里头说话，而且他说的话到从诗篇的第六节开始、一直到这个后边的二十一节、整个、都是、说到大连大卫自己也没有经历过的、因为他那里说到这个我是虫不是人，是众人所羞辱，百姓所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有的时候我们呢都不对这些名词好像都是差不多、这边讲到说、他受人的羞辱、李弟兄在信息里头说到这是凌辱、什么叫做凌辱、就是说到、主耶稣在被钉死之前、这个罗马的兵丁啊，是先把他 的衣服啊，先要把他鞭打，鞭打完之后，最后把他的衣服啊，整个都剥掉哈、最后为他戴上这个荆棘的冠冕，甚至啊，给他穿上紫红色的这个王穿的袍子，啊，又拿一个苇子啊，这个跟他手上当做权杖，然后啊，羞辱他哈、那最后呢，把他这个苇子啊抢过来哈。打他的这个荆棘的冠冕，那个荆棘的冠冕，那个刺啊，就刺进去啊，血啊就流淌在这个整个的衣服上面。那他们用各种的言语，哈、甚至到后来就是啊，吐唾沫在他身上、脸上，哈、哎呀，我想啊，那种凌辱啊，不是你我能够忍受过的，连大卫啊自己一生里头啊，也都没有忍受过的。但是啊，圣灵却借着大卫在写到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前呢、在上十字架之前呢、他蒙人的受到人的那种啊凌辱啊，描写到淋漓尽致。他说藐视，甚至嗤笑，撇嘴，撇嘴啊，我们大概讲嘴巴歪一下，他不是啊，他说英文里头这个字啊，是指的，有的时候，就是故意啊，在里边呢、从小笑变大笑，嘲笑哈，意思说你是以色列人的王，对不对？你可以救自己啊，从上面下来啊，他是这样子的来羞辱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主啊，实在是那边我们很多诗歌讲说他不能救自己，他在这个时候他就是要完成这样子救赎的工作。他忍受了这种所有的凌辱，所以这些啊，在诗篇二十二篇的描写啊，他后面写到说啊，最后这样，歌山就许多的公牛围绕我，巴山的大力的公牛包围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这个都是形容主在十字架上，因着时间定的久了以后。他的骨架通通啊都是在松散的、那个时候实在是难受、他的骨头啊都脱了节，他说啊，我的心如蜡在我里面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是贴在牙床上，那种干渴、因为烈火在那边焚烧，他说但是犬锐却围着我，恶党环绕着我，他们扎我的手我的脚，大卫怎么知道他的手脚都被钉了？这个时候明明都是在圣灵啊，在大卫的里面 用主基督的口吻来写到这个，他怎么样被钉，手脚被钉。他说，我的骨头都能数算，他们瞪着眼看着我，他们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衣服啊研究。这个所有的话通通在十字架上啊，通通得作应验。哦，他在那边求此人啊，说啊，带他脱离这些犬类的爪、狮子的口啊，也还有这个野牛的角。但是呢，到了诗篇二十二篇第二十二节以后，突然就话锋一转，就讲到复活的基督。他说啊，基督在复活里头啊，他说，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会中我要赞美他。好，这个是指的所罗门，是预表的这个复活的基督，他在大会中啊，向所有他的百姓、他的弟兄啊，要宣告主的名。这个话都是在希伯来书啊，再次的应验，说啊，今天我们在波饼聚会，到后半段的时候，在敬拜父的时候，我这个长兄啊，是带着我们这些众弟兄啊，来宣告父的名，这个时候实在是一下子就完全是到一个高峰的状态。所以你读后面呢，全部是诗篇二十二篇就讲到他在复活里头的境界。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里头，大卫写出这些诗来，他是因着外边的环境在受苦，但是他也连自己写出来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这个是指着基督来说的。但是他说的每一句话一句一句的应验，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大卫所经历的，他那些受苦啊，都是为了要基督要完成救赎，他为了要拯救我们。他在那边呢，他说，以利以利拉玛瑟巴哥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今天是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里头实在是感谢主，基督为我们承受了这些东西，他为着这些完成救赎所受的苦难，我们一点都没有份，但是他是全部担当起来了。今天在复活里头，到了这个110篇的时候，他就换了一个口吻，他就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这句话在我们信息啊周二的他那边写到说，在新约里头被引用了20多次。我真的去把它找出来，哇，真的是超过20多次，不得了。这句话太大太重要了，因为在复活里头，我们的父神呢，就指着这个大卫所说的我主，我主就是指着基督说的。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这个宝座只有一个，但是他们同坐宝座。这个在圣经里头右边的位置比左边的要更大，是吧？右边的通常比左边更大。所以他连父神都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今天这话还在不断的在应验。今天我们看到在大卫的身上有许多，在这个大卫身上并没有应验，但是在主耶稣的身上，这些话一句一句的通通都应验了。好，感谢主。那我们到了周三呢，就要来看另外一个，就是征战中的大卫。他在征战的大卫，他有一个目的，他要来征服所有的仇敌。他最后呢，他是借着征战来登宝座的。今天呢，没有一条便宜的路，今天呢，但是我们的基督他是率先走在我们的前面，带着我们在那边征战，那感谢主。他这个最早诗篇110篇的后边，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伸出你能力的杖。这个锡安是指的天上的锡安，伸出他的权杖来，他说要在你要在你的仇敌中要掌权。有一天基督要带着他的得胜者，要来征服所有的仇敌。他说，当你征战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奉献为彩饰，甘心献上自己，你的少年人对你必如清晨的甘露。这些话其实我们在 可能一年前呢也读过哈，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时候注意听哈。那这边就特别讲到说啊，我们呢跟基督的关系啊，我们呢要奉献为采事。哎呀，奉献为采事，我们这些啊摆在神面前的，一定是啊我们是有这种价值啊，所以我们才理甘心乐意的奉献出来。所以啊，李弟兄有一个在注解，他说到已过二十世纪以来，千千万万宝贵的性命、心爱的奇珍、崇高的地位以及灿烂的前途，都曾枉费在主耶稣身上。对这些爱主的人，他是啊全然的可爱，配得他们献上一切。哎呀，我们的主啊，太值得了。啊，不是我们只有少数几个人在那边奉献，你可以看到睁开眼睛啊，在已过的二十世纪以来啊，是千千万万啊看到主的价值的人啊，他们把他自己的宝贵的性命，把他们这个心爱的奇珍，甚至啊崇高的地位，甚至啊灿烂的前途啊，通通乐意啊枉费在他身上。因为主啊实在是太有价值了啊。但是呢，他这个以奉献为采事啊，我一直到有一次啊录影训练的时候，我才听清楚，他是说啊，就好像啊，这个跑长跑的，你有没有这？你们大概我们大概没有机会跑那个马拉松哈，但是我至少当兵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跑这个8000公尺哈，10000公尺，那个就是啊，跑得蛮辛苦的哈，跑到最后的时候。整个人呢、啊、是啊，非常的干渴啊、跑不动，真的跑不动。好、但是呢，所有啊，在这些、啊、跑长跑的人知道，跑到最后终点的时候啊，若是啊，终点啊，有一排拉拉队在那边呐、啊，拿着那个旗子，拿着那个拉拉队穿的衣服，在那边喝彩哦，加油，加油啊、快要冲到进了终点的时候，我想那个奔跑的人怎样，突然呢、啊、得到加力。啊，开始啊，哈，因着旁边的观众啊喝彩加油哈，他跑得更起劲。那这里讲的说以奉献为采事啊，就是指着我们呢、啊、成为主的拉拉队。哎呀，这位征战的基督啊，他到最后他要得胜哈，他要完成了、啊、最后的任务，是因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呢、啊、在旁边的喝彩加油哈，我们不需要。去直接去跟仇敌征战，但是啊，这位基督啊，他太棒了。他后面、啊、还讲到说，我们第二个，我们可以成为啊清晨的甘露，啊、如同啊清晨的甘露。他这里头是讲到说啊，在英文里头是说啊，哈、啊，他说啊 ，the dew from the womb of the dawn， 意思说，他你这个。甘露啊，是从清晨的子宫 womb 是子宫，好孕育出来的。好，意思是说，甘露啊，你要知道，甘露不是突然在有的哈，露水啊，我们有的时候早上起晚了，一看到说，哎呀，幸好这个草地上都有露水。你要知道露水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一个晚上，好，当温度一直慢慢下降的时候。最后啊，它在这个在一些物体树枝上面啊，慢慢就凝聚出来，然后从小的慢慢变大，它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要好几个钟头啊，最后变成一个大的水滴出来。那我以前曾经到过，在美国我去在圣地亚哥的时候，到了它这个东边啊这个沙漠地区去啊过夜啊，到早上的时候，我想沙漠都是干旱的。就没想到早上起来啊，看着这些仙人掌的植物上面啊，通通都结着甘露，而且这水滴啊到一个地步啊慢慢流下来，就啊滋润这些植物。哦，原来这些植物是这样子过活的，每一天什么都有这些啊甘露啊慢慢的孕育出来。你要知道，我们每一天早上，我们呢、啊，他这边是讲到说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基督是啊，那个征战的战士，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渴望每一天早上，我们起来晨兴的时候，当我们这边的呼求的时候， 啊，我不晓得你慢慢的就有一点被孕育，一点点孕育，哈、啊，像我是诚心啊，是每一天都是要一个小时哈、啊。这些弟兄们啊，这个非常用灵，很享受啊。主的话，这个信息一导读以后，哇，里头越来越开，越来越开。我们到最后结束的祷告的时候，几乎是瞪着脚要跳起来。哇，这个话怎么那么宝贝？哦、啊，太滋润我们了。我相信啊，我们在那边呢、啊。啊，欣赏主的话跳跃的时候，哇，主啊是最得安慰的。他把自己比喻成了一个植物一样，他需要这些甘露的滋润、啊、所以这篇信息里头啊，你可以看到第十七页的、啊、这个这一段，他说、啊、照着本诗，这甘露是来自清晨，我们需要在清晨被孕育。就像子宫里头啊，一个孩子，他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他是、啊、慢慢的长，慢慢的长，慢慢长，最后长出来的哈、哦。这个清晨的甘露啊，它也是啊，慢慢的孕育出来的，好、哦，最后成为一个滋润基督的甘露，太美了哈、哦。我信啊，这与诚心有关。我们早上早起啊，若不早起啊，我们就失去了成为清晨甘露以滋润基督的机会。我盼望这些话大家都要记得，你在床上赖床的时候，你要知道基督就干渴，哎呀，基督就没有甘露可以吃啊！啊，我们早上我们起来的时候，哎呀，在那边呢，慢慢来到主面前，虽然好像是一点我们得多享受，我们得多滋润，我告诉你，基督比你更享受，哎呀，因为他享受了，你就要快乐了，你就享受了。好、哦，所以啊，在这里说，基督若没有得多滋润，就会枯干，我们也会枯干。我盼望我们众人，尤其是少年人，要看见基督在这里将自己比喻为需要温和、柔软、柔细的甘露来滋润的植物。他把自己比喻成这个植物，他需要这个甘露的。那甘露的特性就是、啊、温和、柔软、柔细。但愿我们在主面前每个早晨的时候跟主耶稣说，主啊，我们深深的爱你，而且从他的话里头，我们里头啊一点点的这个水啊、就滋润、长出来，最后啊我们的主啊真是从这里得着满足、啊、所以他到最后他讲到说、啊、我们还要成为啊路旁的河水、啊、因为他这个征战的基督啊，他征战的时候是满了口渴，就好像你可以看那些啊在长跑的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他们每到一个站口的时候，有人递上他的那个水瓶的时候，他哇，有的时候是灌在口里头，浇在身上，那个太兴奋了啊，那个太爽啊，我实在不太会形容哈，那个真的是啊，你在尤其是长跑的这个征战苦的时候啊，那个路边的水啊，哎呀，真的是让它舒畅，啊！但愿我们也是啊，基督在这已过的这几千年来啊，他都是不断的征战，啊！但愿他得多我们这一般人，啊，懂得他的心意，能够让他得安慰。所以说，这篇的信息啊，实在太好了。连到最后的时候，他说，连大卫在晚年的时候写下《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的时候他说的一些话、啊、那真是很特别、啊、我们还是把这个话我先呢在撒母耳记二十三章大卫我好像时间已经没有了、啊、呵呵那边、啊、他就说到、啊、以色列的磐石对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存着对神的敬畏执掌权柄的必向日出的晨光无云的如无云的早晨，如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哦、这里头他有点描写到，有点像啊，《创世纪》啊，好、哦，第一章里头讲到，在创造的头三天呢、啊，好、哦，神使得好、哦、光暗分开的时候，最后空气与水分开，最后旱地啊从水里头啊露出来的时候，好、哦，这时候啊。所有的地面啊，开始啊，孕育啊，就滋长的青草哈、啊。那这些青草、菜蔬哈、啊，还有结果子的树啊，它是啊，借着这个阳光啊，洒到他们身上，哈、啊。那这时候啊，他们就啊，得多长大。 来，我们看一首诗歌，大本诗歌哈，156首，啊，他也描写到这一处的经节哈。我们看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哈，其实谱你们都很熟的哈。我们看一下，他第三节大本诗歌156首，3、4、5，哈，第三节说到，对我你像无云的清晨，又如日出晨光，我们乃像地上嫩草，靠你光线长生长。啊，第五节他就说到，我们先跳一下。第五节他说到，清明的光线照透苦难，犹如雨后晴光，带着你的怜悯慈爱，永不停止照亮。好，再回头读第四节，他说恩光带着可爱的光线，扩增犹如天曙，在我里面越照越明，直到正中天五日。哎呀，好不好？我们每一天在主面前一点享受的时候，主对我们就像一个，不仅是像一个医治的光线，它是把我们里面的所有的生命通通发动起来。哎呀，有它的光线，我们就从许多为难的环境里头出来了。啊，我们能够轻看啊，因为啊，他生命啊孕育出来、长大出来，生命啊就胜过所有死亡的环境，啊，而且是最后啊就因着这个太阳啊出来之后，我们就啊慢慢走到日午哈，啊。这首诗歌啊，大卫写的真好，但是啊我们呢，啊，编写的这本大本诗歌156首更好哈。啊，好，我们来看看周四哈，啊，周四这边开始讲到这个牧人和君王。好，刚才弟兄已经讲到这位君王，哦，他经过征战最后成为了君王，但是他这个君王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他是，啊，牧养我们的，哦，就好像这个诗篇22篇，啊哦，读到说，啊，最后他是，啊哦，登宝座，哦，他做王了以后立刻进到诗篇23篇，他说，啊哦，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因为啊，我们这位君王他在宝座上的特性啊，哈，他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他是啊用爱用生命来掌权的，哈，他是最主要来牧养。所以他这里头特别引用到以西结书34章，他就说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你们，牧养他们。其实我们中文是翻错了，哈，因为啊他这里头他说到我要必要设立一个，哈，牧人，哈，要就是要照管，就是 shepherd 是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动词，哦，要牧养。他说，啊，那个后边的牧养啊，在原文啊英文里头是说要 feed 他们，要喂养他们，哦，意思是说你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啊21章，他在复活里头啊，他就告诉彼得说啊，你要怎样，你要牧养我的羊，哦，你要喂养我的羊，哦，这个牧养它就是 shepherd，哦，喂养就是 feed，哦，就是 要使它喂饱，哦，那今天要知道牧养就是意思说要照管它所有的需要，各种的难处它都要照顾。今天啊，感谢主，我们呢是有一个王，他能够天天来照顾我们。所以晚上，啊，我们睡觉的时候啊，一天有再多的难处，你都可以，啊，简单的告诉他，主啊，是我是接受你的照管，啊，我什么都不怕啊，因为啊你是牧养我一生的神，啊，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也跟主祷告，主啊，我今天啊又是新的开始，我继续啊接受你的照管，有你照管我就不害怕啊，再多的难处啊，因为啊你是我的牧者，哦，他牧养我们，我们一生呢，啊，都不至于缺乏，哦，而且说这个牧养中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得喂养，要得喂养。所以我们一定要吃，哦，你不要说我的主啊，主就是我的牧人，哦，你都不肯吃，哦，他这个圣经里头啊，你看读到以西结书啊34篇的时候，他说到这些羊啊是 他是从啊密云之黑暗的地方啊，把我们呢、啊、各国列国中啊招出来。啊，我们从前都是啊活在黑暗里头，被他招出来。他最后把我们引导在高山上，把我们带到溪水边，最后带到肥沃的草场上啊来吃草。甚至呢，我们受伤的时候，他来啊缠裹我们。啊，甚至呢，我们中间呢、啊、发生的问题啊，公绵羊跟公山羊啊要、啊、起了争执的时候，他来施行判断。啊，这个都是啊说到基督他在做王的里面，啊。他不仅是有照管，有牧养，意思说他要做我们的牧人，他要来使我们吃得饱足，最后呢，他要在我们中间啊来做首领，啊，意思说他要来做掌权的那一位，啊，我们呢可以看到基督啊，他征战的最后的这个周四结束的时候，就是说基督征战呢、啊、一个最大的目的啊，他就是要把地夺回来，因为地啊。是原来是他所创造的，哦、是为着要来彰显他，要代表他的国的、哦、但是有一天，因着我们人堕落之后，哦、整个地啊被撒旦呐、啊，哈、哦，这玷污了、掳掠去了，哈、哦。但是啊，基督啊，今天一直在做恢复的工作。所以马太福音到了13章的时候，特别讲到说，基督看到这个田里头啊，这块田地里头啊，里面藏着宝贝，哦、就是指着我们。是吧？他所以呢，他就啊，欢欢喜喜的就变卖一切所有的，意思说他就要上十字架，他为的目的嘛，要把这个地啊，要完全要得回来，因为有了地就能够什么产生国，好、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今天呢，主要把地要得回来，借着征战大卫啊，好、啊，最后他。对周围的四围的仇敌啊，因着神与他同在，他对征服那些仇敌，取得了这个地，在这个地上就有什么基督的国产生出来。到了周五的时候，就讲到神跟大卫啊立约，啊立约，他在这个约里头啊，他是啊，啊神跟他立约的身份是什么？他是合他心意的，他也是因着战胜仇敌啊而为王的。神才跟他立约，今天基督也是一样，他是借着征战来做王了以后，这个大卫的约啊，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尤其是读到你撒母耳记啊下第7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借着这个伸言者拿单啊，最后啊拿单就告诉大卫啊，你这个你要为我建造殿宇吗？好，这个下一周啊，我们会讲得更清楚。那这边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在撒母耳记啊下第七章的时候，神跟他应许了八个约里头啊8件重要的东西。他说，第一，哈，这你所到之处啊，我都要与你同在，你一切的仇敌啊，我通通都要剪除，我要使你要得大名。哈，第二个他说啊，我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我要把他栽，另外要栽植一个地方啊，再也不受啊其他仇敌的搅扰。那第三件事情呢，他说的耶和华要为啊你来建立家室。那第四件事情呢，他说我必兴起啊你腹中的后裔啊来继承你，要接续你啊、我要接续啊、坚定他的国。那第五呢，说我要为我的他要为我的名要建造殿宇。那第六说什么啊，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个是件太大的事。竟然大卫的后裔里头有一个是、啊、成为神的儿子，这个就是我们下一篇信息的题目，意思说神有一天要来成为人，目的要使人要成为神。 那这个第七个应许，他说到他若是有什么罪孽、啊、我必要 用杖、啊、来鞭打他，但是我的慈爱是永远不离开他，不像我离开啊弃绝啊废弃的扫罗一样。那第八个应许是，你的家和你的国啊必永远的坚立，你的国位必永远坚立。好，所以我们在周五的时候就讲到说啊，有你的家、你的国，还有你的国位。国位啊，在原文英文是 throne 这意思，宝座的意思。好，你的王位啊，宝座啊，必永远的坚立。当然，这个是指的基督的要登宝座来说的。哈， 所以我想你们在读到这边的时候就知道基督啊，他不仅是得了地、哦、最重要的是、啊哦、神要跟他立约，要兼顾他，而且他要承接、哦、所有的。所以我们这边信息啊，在周五的时候他应该重点是在21页的第二段、哦、他说到神要照着他与大卫所立的约，使他的儿子所罗门来接续他的王位，为神建造圣殿。大卫离世前把圣殿建造的样式只是他的儿子所罗门，等到所罗门接续大卫的王位后，就照着他父亲大卫所看见的样式造了圣殿，成了神心意中所要得着正确而稳定的居所。因此神不但得着了国以彰显他的权柄，神也得着了殿以彰显他的荣耀。好，我想到了周六啊，就又换一个角度说到大卫的约啊，其实大卫啊没有做到。哇，你们若是要仔细要读的话，就可以跟神跟那大卫所立的约，在真理课程第二集卷一的第七课哈，它里头要写的非常的详细哈。那这个约里头呢，哈，大卫啊，后来是因为啊，犯的罪，哈，犯的这个粗鄙的罪啊，所以说他就我们上一周的时候特别讲到啊。大卫啊，因为他犯的这个粗鄙的罪啊，啊，这个他就失去了立场啊，失去了地位，而且撒下了所罗门呢、啊、败坏的种子，所以所罗门呢，就到后来是贪念啊外邦的妃嫔啊，随同他们去拜偶像，以致啊神向他发烈怒，要从他的儿子中啊将国夺回，所以大卫的国啊到后来就分裂为二，那。这两个国家啊，到后来都被掳到外邦，于是啊，大卫的国啊，就成了一个倒塌的帐幕，而且他的王位啊，就被玄虚了啊，就没有人再继承了。啊，但是呢，感谢主，在我们呢、啊、这个周六的纲要里头啊，他说到阿摩斯啊，啊，在旧约的阿摩斯啊，他预言呢、啊，有一天作王的基督啊，他必要重新的建立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我其实我年轻的时候读到阿摩斯书啊第九章啊11节到15节，我很喜欢那个经节，那个经节太好了，你们有机会啊也要去读一读，啊，不仅是啊，我们你说我读了这些干什么？读的有像刚才讲的，这个是啊千年国度属地的部分。我告诉你讲千年国啊，好、啊，我再把这个刚才弟兄啊特别引用到马太福音啊第五章啊，这边的、啊、这张图啊，你们大家回头去看，最后的千年国啊，它有属天的部分，还有属地的部分。啊，在门外哀哭切齿、黑暗里头哀哭切齿的，我们就不谈了。好、啊，刚才我横川你已经讲了，在千年国哀哭切齿太不值得了，对不对？我们这个今天有限的年日，换得啊十几倍的时间在门外哀哭切齿，我们当然渴望怎样？在千年国里头，我们希望能够得着属天的福分。啊，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啊，哈、啊，召会啊，哈、啊，神啊，把我们这中间啊得胜者，哈、啊，最后成为基督的心腹，最后是、啊、与羔羊一同在属天的国里头，在父的国里头啊，一同啊来享受这个羔羊的婚宴。那我们都要与基督啊一同来做王掌权，哈、啊。那你说做王掌权，谁给我们管呢？谁给我们管啊？你要看这张图啊，那属地的部分呢、啊？他说啊，这些啊悔改复兴的犹太人呐、啊，以色列人呐、啊，他们要成为祭司，他要教导这些啊外邦哈、哦。那这些外邦就是什么？被带到千年国里头做百姓的，就是啊。他当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有一些是绵羊，有些是山羊，意思说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这些啊善待基督徒的这些外邦人啊，他们都成了绵羊，那些啊那些山羊呢直接就丢到火湖里头去了，是吧？所以啊到千年国的时候，有这些百姓，地上的列国啊都在这边啊做百姓的时候，以色列人呢 他们经过悔改以后，他们就作为祭司来教导他们怎么来敬拜神。那谁来做王？我们，我们得胜的就可以做王来治理这些百姓。哎呀，这跟我们太有关系了。你们只读属天的部分，属地的部分都不管。那个将来啊，你就是要做君王来牧养他们。啊，所以啊，我们读到这些话的时候，啊，看到这个大卫的一生啊，这个啊，虽然呢、啊、有失败，但是呢，基督要成为真实的大卫，他要把这个倒塌的帐幕，这重新要建立起来。啊，这个要整个地上都成为了啊，这个我主基督的国。阿门。
这一篇呢、啊，你刚刚听蔡弟兄教导是不是很有味道？他越读越兴奋，你们读起来怎么样？的确这一篇，若是真理不够的话，读起来是不太容易的，不太容易。但是我想早上听蔡弟兄这么读一读，再配合上他兴奋的表情，我相信我们也会跟着兴奋，哈哈。这篇就篇题就要讲大卫预表基督这真大卫，这要来治国的王。很特别，弟兄们就直接就点到马太福音12章。好，那这个事例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他的门徒饿了，也经过了麦田呐、啊，就掐起麦穗来吃。那法利赛人就定罪他。那从这个事例里面，他点出几个点，就是。主耶稣就说到，你们没有读过旧约，没看到大卫吗？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呢、啊？他们进了圣殿的时候，祭司怎么把陈设饼给他们？刚刚我想弟兄都说得很清楚，所以在这个事例里面说出大卫和他的跟从者，引指到新约基督和跟随他的门徒。第二个呢，这个大卫和他的跟从者啊，他们也是被弃绝、被追杀的，引指的新约基督。也是被人弃绝的，所以刚刚我们读了诗篇，弟兄读了22篇，就说到了好几个词啊，这个摇头啊、讥诮啊、撇嘴啊，这个我看哈这几个词：羞辱、藐视、嗤笑、撇嘴、摇头和讥诮。好，那这个大卫呢，他和他的跟从者是饥饿的，这里你看耶稣的门徒也是饥饿的。所以他们在麦田里面、啊、掐起麦穗来吃。所以从这个马太福音12章对照的这个旧约撒母耳记啊，记载大卫和跟从他的人他们的饥饿的情形，这里就引指了大卫和基督之间的关联性。然后呢，大卫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啊，他把祭司的职分呢、啊、转移到君王的职分，这什么意思呢？你看那个陈设饼啊，是只有祭司可以吃的。在大卫之前啊，祭司是真正的掌权者，可是到了大卫呢，大卫竟然吃陈设饼，并没有干犯律法。这说出什么？这说出啊，君王的职分啊，已经在祭司职分之上。所以大卫说可以吃就可以吃了，大卫吃了不算犯法。那同样的，主耶稣在新约的时代，刚刚马太福音12章，他告诉门徒们说，你们不知道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吗？安息日是旧约律法所定的，到了新约啊，我人子来了，我就啊从律法时代转移到恩典的时代。所以感谢主，我主耶，所以这意思说什么？在新约里面，我主耶稣说了算，我才有最后的断案是在我的身上。就像旧约啊，大卫说了算，因为他已经把祭司时代带到君王时代。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把律法时代带到恩典时代，那恩典时代的元首和中心是谁？就是这位基督。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啊12章啊，就很巧妙的把这两者之间啊做一个关联性的啊连结。好了，后面就马录诗篇呢，我觉得这次很棒，也鼓励弟兄姊妹你们好好去读一读诗篇22篇，好，2到5节就说出大卫受苦的，好，受苦的苦难所献的祷告，好， 说明这位大卫在那边受苦，到了第六节啊，那个语气啊马上就转换成好像主插进来说了一段话，而且说的那段话你就发觉就是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在甚至在十字架上所有的经历，借着诗篇22篇后面啊完全描述出来。好了，到了109篇就说到在这里啊，大卫为着苦难而献上的祷告。好，奇妙的就是110篇啊，就是借着苦难献上祷告所得着的答应。好，这一切就说明什么？基督是真大卫，他不仅是真大卫，他还是什么？这位大卫王也预表这位作王的基督。所以周四第二大点说到作王的一面，那到了周五呢，说到大卫的国就是基督要来的国，就换句话说，他要在最后掌权的这个君王啊得着国，这是大卫这基督末了所要带进来的。所以我想看到这一切啊，我觉得要带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啊125首，刚刚啊蔡弟兄提到那一首是126是吧？哦，156，刚刚蔡弟兄的156很好，我们现在再来看125首。这里啊是说到这位大卫作王的这一面，我们来请弟兄姊妹对读好不好？主，你是神受高者，你是万王之王。姊妹，阿们，你的国度无穷尽，你的宝座坚定。好，再来，在那锡安圣山上，神已将你立定。他已将他的权柄完全委托于你，要以列国权管治，直到永世如你。好，第三节，日期尚未满足时，黑暗尚在掌权。人有千万的群众向你忠贞颂赞，大洋这岸到那岸，你民向你歌唱。好，第四节，等到预定的日子，你要隆中降临。你和其上的列国都要向你归顺。满了光辉和威严，你要被尊为王。各族各民和各国都要向你颂扬。我们来学学这首诗歌好不好？很多人可能不太会唱，但我觉得波敏聚会的时候，这首诗歌是很棒的一首诗歌。我们学唱谱哈，咪发嗦咪发西哆咪咪咪嗦嗦拉发瑞哆西瑞咪咪发咪发嗦拉拉西哆嗦嗦发瑞哆咪发嗦哆西拉嗦。咪发嗦哆瑞发咪瑞哆咪咪发咪发嗦啦拉西哆嗦嗦发瑞哆，试试看，我们再唱一遍哈。咪发嗦咪发西哆咪咪咪嗦嗦拉发瑞哆。咪发嗦哆西拉嗦咪，咪发嗦哆瑞发咪瑞哆咪，咪发咪发嗦拉拉西哆嗦嗦发瑞哆。好，我们会唱词的，我们就唱词，好不好？祝你是神受高者，你是万王之王。
苦命敬拜，向你高声颂扬，你的国度无穷尽，你的宝座坚定，你的治理公义。
再一遍，
主你是圣受膏者，你是万王之王，再次夫妇明敬拜，向你高声颂扬，你的国度无穷。
好，我想在这篇信息里面，第一个你要认识基督是真大卫。好，不仅是认识他真大卫，在新约里面你要知道，基督他已经转移了时代，跟大卫一样，今天是恩典的时代。恩典的时代，他说是基督下断案，他说的就是了。所以我们要尊他为大，他是我们的真君王，真大卫。好，那在周二的部分呢，就说到了三个部分，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一百零九篇，特别到了一百一十篇，他答复的时候，刚刚蔡弟兄已经说了很多了。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好，这是指的他被升天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然后他说：“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你看宝座再加上脚凳，是不是坐起来就很安稳很舒服了，而且是仇敌坐脚凳，你看这是一个什么美妙的状况。好，但是今天还没有。好，虽然他已经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实际上这个右边不只是指的一个地方，是他其实与父就是一，他与这位父神是一同坐宝座的那一位， 他今天在等候什么？等候一个脚凳，他的仇敌要被征服。好，他就后面就说到了，这个要征服啊，就是要征战了、啊。他说，在你征战，当你征战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奉献为财事，甘心献上自己。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刚刚弟兄已经说了，我想我把这个注解啊读给大家听一听，在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三节注一，他这里也是彩饰的意思，他奉献的彩饰乃是一种装饰，我们若甘心将自己献给主，就会有神圣属天的光彩而显为美丽。我们奉献给主的人不应该面有菜色，哈哈，带着一副很劳苦的样子，很憔悴的样子，是服侍主是出代价，但是真正服侍主的人呢、啊，应该是有彩饰。他说，我们若甘心将自己献给主，就会有神圣属天的光彩而显为美丽。我觉得很多时候啊，我们啊就是不甘心，我们献给主啊不甘不愿的，半吊子的啊。所以保罗只好说，你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啊，责任已经托给你了。我怕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很甘心，不是很甘心啊，你就发觉啊没有光彩，并没有美丽，只是做的心不甘情不愿的。我盼望我们在这件事上要得着一个真正，所以他说你要甘心献上自己。 Amen。 我盼望我们要说，主要等你仇敌做脚凳吧，等你来的时候，今天我们需要做什么？需要有一般在他征战的日子，我们需要什么？以奉献为彩饰，甘心献上自己。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献上是损失，对不对？献上好像就没了，献上好像就牺牲了。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啊，所以保罗会劝我们啊，他说献上啊是合理的侍奉啊。Amen。 这个献上啊，你看大祭司在那里服侍啊，他在那里服侍啊，头上戴着华冠啊，为荣耀，为华美。他穿的衣服，他戴的头饰，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主啊，实在说来不是我们给神面子，好吧，算了，看你们这些人这么可怜，那么苦，算了，我也参一咖好了，我也摆上一点点，好像给你们这些服侍的一点回馈似的。小心啊，我们这种心态是不对的。你读撒母耳记一开头就说，哈拿的奉献啊，哈拿的奉献。这里特别李弟兄说到，神经纶的成就需要人的合作。那因着哈拿的奉献，因着撒母耳自愿奉献来承接圣职，感谢主，这个撒母耳记一路写下来，非常的非常的有味道。撒母耳跟大卫合在一起，他们就成了一个转移时代的人。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盼望，我们读这样的信息，说等候主回来吧。啊，等脚凳把它预备好，然后我们就跟他一同作王。没有，在这个时代，我们很重要就是奉献，甘心献上自己。好，那这个甘心献上自己的人呢、啊，就要被孕育为什么？清晨的甘露。Amen。那这个孕育呢，请记得这篇呢、啊、讲到的是清晨，所以我们需要在清晨。刚刚蔡弟兄已经讲了，像子。说什么像子宫在孕育一个露珠一样，在我们要在清晨被孕育为滋润进入的甘露。李弟兄说，我信这与诚心有关，我们早晨若不早起，就会失去成为清晨的甘露以滋润基督的机会。弟兄姊妹，阿们。一个奉献的人要不要诚心？好，换句话说，你只是主啊，我奉献给你，结果诚心啊，意兴阑珊，也不认真，也没有每天啊从主得着复兴，那是不可能的。我盼望我们的诚心也不是一个做功课，你要告诉主，主啊，愿我的诚心正在被孕育为清晨的甘露。很多时候有人诚心好像 你的带领了，不诚心也不行了，心不甘情不愿给你诚心，结果诚心之后发觉有早上那段时间是拿出来了，并没有复兴，并没有被孕育成为啊清晨的甘露。我盼望我们每一天把这个时间，第一个时间要分别出来，第二个我们盼望每一次分别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情形啊，跟这位主啊接触，接受他的供应，这个接触他，接受分赐，接受供应，就是被孕育为清晨甘露的好时机。Amen。 你知道这个清晨的甘露啊，这里说到我们的他基督将自己比喻为需要温和柔软柔细之甘露滋润的植物。Amen。 基督需要我们来滋润他，他这个大将军啊，他带着我们打仗，他是元首带着我们打仗，他需要我们这一般人啊，成为孕育他的，不是成为滋润他的甘露。你说、哎、基督什么都有不缺、啊、错了，他需要你我成为他在征战的过程中每早晨成为他的甘露。你有没有这样觉得？你说打仗嘛，我就跟着后面摇旗呐喊就好了，只要跟随了。你要知道在打仗征战过程中是很消耗的，是蛮辛苦的。最近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打仗，你就知道这个打仗的过程中真不简单了。那基督在征战的过程中啊，竟然需要你我成为甘露来滋润他，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那这个甘露怎么来呢？清晨，这甘露是来自于一般自愿奉献的人，以奉献为财事，而且甘心奉献的人，他们每早晨被孕育为清晨的甘露。所以啊，李弟兄在这里说十七页的第一段的第四行，愿我们回应他说，我们一同读好不好？主耶稣，我要做清晨所孕育并产生的甘露，使你得着滋润。我们再读一遍好吗？主耶稣，我要做清晨所孕育并产生的甘露，使你得着滋润。然后呢，后面还说啊，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他必抬起头来。你知道低下头都是做错了，失败了，都低下头。最近大家报纸上看了、啊、这个普丁在打乌拉克以前头都是乌克兰的时候头都是那个，最近这两天的照片就看他头没有这么高了，这个脸色苍白，然后两眼无光，这说出什么？他已经状况上有点不太妙啊。当然后面的局势我们不知道，这在神的手中，但在这里面啊，他说他必抬起头来，意思说他得胜了。他的得胜是什么？他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这个路旁的河水啊，他就这里就指的得胜者。感谢主，你先是自愿甘心奉献的人，然后你被孕育为清晨的甘露，你就最后变成路旁的河水。阿们。这个路旁的河水啊，刚刚蔡弟兄说，哇，这个在征战的过程中，哇，那个河水啊，不是只有一点点润润舌头而已啊，是喝下去啊，全身畅快，舒爽。阿们。你知道，整个征战的过程中是很耗费的。盼望我们啊，个个都是不仅滋润基督的，我们能够使基督成为舒爽的。Amen。 我们要成为路旁的河水，解他的干渴，让这位带领我们征战的基督他能够抬起头来。阿们。好，后面呢就说到他这个大卫王啊，说出基督为王，做王的基督。那这里说到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刚刚已经说过，这个周四的部分讲到牧人，好，然后讲到这个做首领，好，然后这里说到做王。所以在这次冬季训练里面，陈实弟兄也提到这里，他说啊，我们的基督是牧人君王。因为大卫原来是做牧人出身的，对不对？做牧人出身，你看他做牧人是不是很杰出啊？他可不是放羊的孩子， 你知道放羊的孩子，人家来了就随便的喊狼来了狼来了就跑了，这个没有啊，他是看见狮子和熊来了，把他羊给衔走的时候，他就追上去啊，揪着他的胡子就打。阿们。大卫实在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有时候在牧养人的过程中啊，那你看他死了就死了，我也没办法。他把他咬走了，我也没办法，我怎么办？啊，就两手一摊，就跟人家喊狼来了，狼来了，救救命啊！就赶紧跑走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那么尽职的牧人，但是大卫是一个尽职的牧人，非常出色的牧人。所以因着他，所以他做王的时候啊，他也同样借着牧养他的百姓而掌权。所以今天你我，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你说将来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今天我们先操练做牧羊人，我们要好好去牧养别人。在我们周遭好多人呢，需要我们的照料，需要我们的照顾，有的是生病的，有的是经济有困难的，有的是失业的，有的是心情不好的，有的是哎呀家庭发生问题的，总之啊，各种状况都有，各种状况都有。那这些需要什么？需要牧人去看顾。所以今天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接受负担，能够做牧人去照管他们。那这位基督同样，他也是借着牧养我们、照料我们而来管理我们。所以你还记得约翰福音这个21章，他寻找回彼得的时候，他托付给彼得什么？你爱我吗？你牧养我的小羊，好，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所以他这里三次的问彼得，你爱我，你爱我就要做个牧羊人。我们盼望我们这个这位基督，他做我们的最好的榜样，跟大卫一样，他是做牧人照料我们，他也做王管理我们。阿们。他是借着照顾我们来管理我们。阿们。好，后面就讲到这个神的国，刚刚弟兄们都已经说了。那我觉得今天早上我在预备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以赛亚书11章，好，他对照了前一阵子已过礼拜二弟兄们发尼托森弟兄讲到这个马太福音24章，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就是现在的情形。你看看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所谓斯拉夫民族，你看打了半天，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各有各的理由，当然这个侵略者是没有什么理由好说的，他就是要打，而且啊越打越凶残。你这就是这个大患难要起头的时候啊，这种状况都有。同样我们今天处在台湾也是啊，飞机一天到晚在飞，嘴巴上讲两岸一家亲，但是飞机在上面飞来飞去的，有一些这个大家飞弹都对着这儿啊，飞弹来这个，然后这边飞弹架起来也准备，你看这就是今天的整个世界的局势。主啊，我们看看这个情形啊，我们里面真是觉得哇，这个世界局势怎么办？感谢主，基督是最高的掌权者。那我要告诉弟兄什么呀？今天我们在这里也不是突然的，我们爱主，我们服侍主，我们服侍弟兄姊妹，我们为着主的见证站住，主知道。你们，我们不必随着，当然我姊妹知道，我这些天我是高度的关注整个世界的局势。在我看啊，的确上一周啊可以说是离第三次世界大战最接近的时刻。好，现在这个危机还没有解除，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美国这两天连着两个重磅级的代表团啊来台湾，想要安定台湾的军心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不晓得一些国际局势的发生，这些我们都得要高度的关切，但是诸天掌权，我们的神在诸天之上，他在宝座上掌权。那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就是祷告， 我们为了这个国家，为了人民，为着召会在这里见证，好好的祷告。我相信这些东西都不是一天两天的，特别台岛是主恢复了苗圃啊，所有的东西都是慢慢慢慢一点累积出来的。我想已过你们参加周六我们神人家庭的训练，为着神国度的开展，你们参加这两场聚会，你看到许多见证，那些见证是一天两天产生出来的吗？绝对不是，绝对不是。能够产生这些见证啊，都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过程。我相信台岛是实在是主特别的怜悯。我多次说过，这个疫情期间主保守我们，大家当然也会惊慌，也会，但是实在比较起来，台湾是相对的平安和稳妥。你再看天灾，这三四年的时间，台风都绕着外面去走，你看是不是神的保守？你们那大家两对岸的飞机常常飞来飞来飞去，你我感受到什么？吃饭照吃，啊，生活照样生活，好像我们在台湾没有人在怕的，只有你柯立雄在怕，我们都不没在怕，啊！我要说，实在是主的保守，我们好好爱主啊，主知道，主知道。那其他的不在我们手中，我们没有办法去多。但是这一些过程呢、啊，我要说，台岛主恢复了苗圃啊，这个特性啊，不是一天两天，是长期主在这里施怜悯，主仆人在这里亲自的在这里啊浇灌，建立了基础。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有一点情形啊，实在是主的怜悯。我们盼望我们不要失去苗圃的特性。要继续在这里啊成长，产生人才，这是主给我们的托付。好，哦，看到这个世界的局势的时候，我最后我要说啊，读到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一章啊，就讲到基督要来的时候，他带进了复兴。这个复兴啊，是太美妙了。好，我简单说啊，第六节那里说，豺狼必与绵羊同居。你看，斯拉夫民族都不能同居。这个豺狼和绵羊能够同居，还有呢，豹子必与山羊羔同卧，就是豹花豹啊，豹子和山羊羔同卧，还有牛犊，还有少壮狮子并肥畜同群，狮子和肥畜，这个、怎么可以同群呢？牛犊还有小孩子要牵引他们，还有牛必与熊同食，牛和熊一起吃东西，啊。他们的崽子就是牛的崽子必一同躺卧啊，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你看这是复兴的时候的景象。他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我不怕蛇，看这毁蛇的洞口，还有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哦，断奶的婴儿会点穴，就按在毒蛇的穴上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些都不伤人不害物。今天你回到地上，你敢说都没有人伤我害我？我们常常在地上生活是很需要提防的。好，后面他说，因为对耶和华的认识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好，我要说，在复兴的时候啊，那个光景实在是非常美丽。我盼望你们有机会去读一读以赛亚十一章，那你讲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味道。那我觉得今天神就在等仇敌做他的脚凳。我的话回过头就说，第一个，我们盼望我们都需要认识他是恩典时代的真正的君王，一切他说了算，我们要尊他伟大。第二个，我们需要奉献自己，甘心奉献自己为彩饰。第三个，我们要每清晨孕育自己，成为清晨的甘露，能够滋润它。然后我们要做得胜者，成为路旁的河水，使这位征战的基督能够抬起头来。最后我要提醒大家，我们还需要做牧羊人，借着牧羊人，我们能够将来啊，在国度里面与他作王，和一同掌权。我想这篇信息啊，这一点我们一旁一同来经历， Amen。